各位好，今天1月16号，我是午夜三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贾国龙那个西北莜面村呢，这两天不是爆出来一事儿吗？要关店102家，就是统一关店，大概是占它的整体的店面数的1/3，30%吧，差不多就是1/3了。那这件事儿呢，我送他俩字儿，活逼该。为什么呢？我从4个方面跟各位啊聊这事儿，他为什么是活逼该？首先，我们先确定一下啊，中国有没有预制菜的标准？预制菜呢，中国呢，其实到目前为止呢，只有一个草案已经通过了，但是呢，还没有正式颁布。所以说，你说它有没有标准呢？它应该是说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标准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来讲呢，它又有一个怎么说呢？明确的定义。所以贾国龙在这块儿呢，就给大家玩了一撮儿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自己解释了一下预制菜。那国家的规定的就是这个定义范畴啊，官方定义啊，这是24年3月份的时候，6部门联合发文有这么个范畴。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品为原料，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，需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。简单吧？这个东西挺简单的吧？OK，那明确规定的预制菜呢，不得添加防腐剂。排除范围是什么呢？现做现吃的凉拌菜，主食类的食品不属于预制菜，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一个国家一个有一个定义。但是呢，贾国龙他说的是什么？他说我这个呀是中央厨房给做出来的东西，对吧？我这个呢不算是预制菜，我中央厨房预加工，它只是预加工菜，它不叫预制菜。但是呢，实际上你看这定义也说了。说需加热，就经工业化预加工制成，需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，它有一个加热或者熟制。所以你在你比如说你的一个什么羊排，你到这儿再进行烤制，你都腌好了或者怎么样，你再进行烤制。说实话，这个如果按严格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定义来讲呢，这玩意儿啊，它应该就叫预制菜了。这个没什么可说的。那他把自己的这个自己骗自己嘛，对吧？就是说我这不是预制菜，然后这如何如何说了一溜，但是呢，市场呢没有买账。这个事情啊，我为什么说有4点跟大家聊一聊他为什么活逼该呢？这是第一点，就是给自己挖坑。什么意思？实际上来讲，如果说24年的时候你已经开始知道有这个定义了，你不自己骗自己说我这只是中央厨房的，这个预制菜呀，或者怎么样的，这不叫预制菜啊，我这中央厨房的预加工产品，然后我到各个门店，那这个呢不叫预制菜。如果你不这么去糊弄自己，然后你临时改了，把这东西改了，重新呢设定一下产品流程，这个呢其实不一定会出这个事儿。只要是你原来还干，你原来的这个东西没变，那只要它这个定义在这搁着，你早晚掉坑里。它这就属于给自己挖了第一铲子的坟。第二铲子是什么呢？第二铲子呀，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健康食品，对吧？我这个就不是预制菜，我这是给你现炒的，我这是多健康多健康。那很多人就冲着这个名头去的。那你既然你说了，然后那你又做不到的事情，你说这是不是给自己挖第二铲子坑，对吧？把自己给埋的，这是给自己埋的，而且呢，他还不是说拿那个铁锹给自己挖坑，两锹挖不出一坑来吗？他肯定是蓝翔那挖掘机毕业的，给自己挖了2铲子下去，那能把自己给埋了的那种。所以啊，他第一点就玩错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说白了啊，这个呢完全怪贾国龙，这事儿呢也不靠谱。为什么呢？是这样的，餐饮这一行啊，我也做，对吧？我知道这东西其中的一些道道，跟大家讲讲为什么中国菜跟其他地方的菜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不同，就是中国呀有一个技法叫做炒。这个炒菜这玩意儿啊，哈，那它本身来讲就讲究于什么锅气。你呢？如果说你不把这东西给它给弄好了的话，你这没有锅气，这炒菜是炒不出来的。你看你其他的这个国家，你比如说吧，你日本，日本跟中国离这么近，它的餐饮文化受中国影响这么多，你见过日本人有几个炒菜？你能现在各位你们如果精通日餐的话啊，吃的比较多，日料里有几个炒菜？你能数出5个来吗？就是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在这说，我知道的有一炒蔬菜，对吧？就是炒这种蔬菜，有一弄茄炒一茄子，然后还有一个 应该叫炒什么？炒猪肝，就这几个非常简单的炒菜。你再多，你对我把这条件放宽点，你找能说出10个炒菜吗？没有，基本上是没有的。就是这个技法呀，只有中餐里才有。那而且呢，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，就是中餐的一个词儿，叫锅气，就是它炒完以后的上桌。而且跟大家讲，就是真正意义上，如果你中餐你要想做好了，当然外国餐也这样啊，就是连盘子都不能是凉的，盘子得有温盘器，然后你直接拿着这个热的盘子接着热菜，然后赶紧上桌吃这第一口，对吧？这个叫有锅气。原来我曾经有过一次，就是有一哥们在一个四合院里开了一家这个私房菜，然后请我去吃，品品这菜。上来我一摸这盘子，我说哥们儿，忘了买温盘器了吧？对吧？你盘子是凉的，那个葱烧海参往这儿一搁，一下油脂分离，咔叽，这凉一下就凉了，对吧？你得有温盘器，把这盘子是温的，你再给我端上来，这才是对的。所以他当时就不懂这个。那中餐的这个特点就导致于什么呢？就是中国厨子成本比较高，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。为什么啊？是因为你只能在那儿现炒，完全看这手艺。还有一是什么呢？第二个是菜品的质量没有那么稳定，因为每一个厨子跟另外一个厨子，他下料都下的不一样。你别看说，你比如说有一个菜啊，大家全都用这个料，对吧？就酱油醋，主料也一致，那个辅料也一致，然后呢，这个火候，对吧？都这么大的火，你用。实际上，你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它也味道不太一样。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包括这火，我不知道各位去没去过那个，就是真正餐馆的那个厨房，它那有一个按钮，一个旋钮，啪一扭，那火咵就起来，那一个大火，这是爆炒的那个东西，那。你什么？你早一秒、晚一秒，这个东西就不一样，东西出来就不一样。你多打一下这个火，那少打一下这个火，那它也不一样。哎，祖宗，祖宗，祖宗，祖宗，咱能边上待会儿吗？哎呦，哎，说哪儿了？啊，对，这火，那每一个厨师炒每一个都不一样的话，这东西怎么玩啊？那最方便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预制菜，或者是说，你说中央厨，如果你开那种连锁店，你开三五家可能还可以，但是说你只要是一开大了，开别说你开了5家以上，你没有预制中央厨房，你是根本玩不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央厨房它能够有一个进货的，从进货开始的保证，它保证这个所有材料都一样，对吧？OK，那至少这一批都一样。没什么毛病，那保证的是什么？它保证腌制，包括它的配料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它是一致的。你只要保证这个东西，每一个门店出品就是一样的东西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你如果，而且尤其还有什么呢？比如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如果你没有中央厨房的话，会有一什么效果？你就会发现你在别的地方买的菜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我这个馆子。有炒菜的这个馆子，或者有其他一些东西的馆子，就那个，就，哎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行吗？别，我在上海开了一个，对吧？我在北京开了一个，那我不可能说是我买了一个菜，我他妈从这块买了这个菜，然后我就分送到全国各地，那个成本你也受不了，各个馆子，那你很多东西就要在当地购买。有些东西你可以全国配送，但是有些东西你就只能在当地购买。那能菜能一样吗？它肯定就不一样。这个品控特别难，这个品控就是在这种企业里，品控是一个特别要命的事儿。所以当时贾国龙干这个活儿，他实际上来讲也是他这种大型的连锁的中餐企业，尤其是他那么多道菜，而且不太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必然是要做的一个选择。但是你如果说了，这个东西，你说我就是我没办法，我是统一采购，然后呢分送门店。但是我的这个没有防腐剂，没有其他一些东西，我是健康食品，没毛病，没毛病。可是你把这个前面都不说，你就说后边，我这是健康食品，我这怎么着怎么着，这个如何如何？那前面那个你没说的呢？这事儿 这不就是还是给自己挖的坑吗？这是他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？第二个问题啊，就是硬刚罗永浩。就是啊，他们这些人呢，他可能知道罗永浩这个名字，也看过他的一些东西，但是真的不知道啊，罗永浩本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。罗永浩做产品，这我不怕，当面我也敢这么说，他自己做这种他想做的产品，没有能真能做成功的。他最大的牛逼的地方在哪儿？他卖别人的东西，或者是把别人的东西，就是至少是在这个给你找出你的麻烦来，这个是他最擅长的东西。他因为他那套话术，他这也算是某种程度，不，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啊，话术不一定是贬义词，就他的那个包括现场的反应，包括他的文字的功底，包括他本身的这个自己的这些逻辑啊，以及这个你甭管叫不叫学识吧，还是叫怎么着的东西，他玩你这个那就跟玩一样的，这真是跟玩小孩一样。但是呢，就很多人都不觉得，就是你如果不直接面对他的话，很多人都不觉得他是一个这方面特别牛逼的人。尤其是这些老板们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怎么了，我生扛一下不就扛过去了吗？西贝这块又不是第一回出的问题，对吧？那出这种问题我只要是生扛，然后呢转手我再给这个一个优惠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大家还会来啊。他错了一件事儿。整个的这个餐饮行业，不去你家还能去别人家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他说自己在那个公开信里，不是在那个朋友圈里在说我这个所有的门店都没有正向现金流了，就是全都不挣钱了，打平都做不到，几个125天亏了5亿，对吧？这就是他自己说的，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。而且他在硬刚罗永浩的同时，他刚的是谁？他刚的是一个罗永浩吗？不是，他没有刚罗永浩，他没有硬刚罗永浩，他刚的是整个中国。什么概念啊？中国人呢，虽然金鱼一样的这个记忆力，7秒钟嘛，对不对？7秒钟这个记忆力，但是呢，他对每一件事发生之后，他会有一个累积的一个印象，他在心理上是累积的。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，就是咱们从打什么三鹿啊、苏丹红的这鸡蛋呢、啊，然后这后来各种各样什么老坛酸菜面呢、啊，这些东西一点点你看吧，这些全都是一点点累积的。没有人说每一个食品安全的事儿他都能记住，但是这个印象它是造成的。食品安全是个大事儿，对吧？那你现在刚的是什么？你现在就不是在跟罗永浩刚，你跟罗永浩所代替的代表的那个民意在刚，他对这么多年中国食品的那种印象，这些厂商或者是什么饭馆，甭管是什么人生产者，他的这种不信任感，你是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啊。罗永浩非常清楚他在哪一点上打你，对吧？你是没有办法还手的，他背后站的人是最多的。有没有人去给那个那谁贾国龙站台？有啊，他很多人给他站台啊，是胖东来啊，他们这些人给他站台，老板层面都站台嘛，对不对？互相之间。那但是你跟这整你面对的消费者是谁，对吧？胖东来一天能去几次？他一天去8次，吃再胖能有用吗？没用啊，那是一个小的群体。那你面对的是什么？你要卖东西，卖给的是这些普通老百姓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小罐茶。小罐茶实际上是一个智商税，这毫无疑问的事情。但是收的是谁的钱呢？收的是有钱人的钱。你只要说服的是有钱人，别人怎么说是智商税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这个他就这就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可是你干这活是什么？你干这活面对的是老百姓，对吧？你不能这么干。这个呢，硬刚本身就是错的。实际上当时他但凡说一句，直接这么说，说我们做的不够好，你不用说你具体是什么，不要去跟他硬较劲，这个东西是在哪儿的，这个我你说的哪儿不对啊，或者是说我哪儿不对啊，都不说，就是说我们做的不够好。那这个我现在聘请您能够作为我们的贵宾用户，然后呢给我们提供意见，我给您发一贵宾卡， 您随时随地的可以来我这儿，至少您本人和家人吃饭，我可以给你免单。这如果我碰到这么大腕儿的人跟我较这个劲，并且自己没自己忽悠自己，给自己挖了那坑，那我就直接干这活了。这样一来，双赢。罗永浩这个人吃软不吃硬的，他这个人是有江湖气的人，吃软不吃硬。然后呢，他一定这事儿算偃旗息鼓了。他即使不接这个话，就是说不，我不接，这个活我不接，对吧？你随你弄。但是呢，往下就不说什么了。这个呢，就是化敌为友。做生意是什么？做生意是场面上的事儿，尽量的把朋友弄得多多的，把这个敌人弄得少少的，把给你买单的人、给你钱的人伺候好了。这个也是我一直说中国这事儿弄得特别扯淡的，就是中国政府跟贾国龙有点像，您知道吧？都是那种德行。你说美国人、欧洲人、日本人这些发达国家的，是真正给中国买单的人呐，对吧？他们有钱，他们给你买单呢。你不维护好了，天天的跟人较这劲干嘛呢？有病吧？这不是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跟中国政府有点像。这岔开说一句啊，这是一点不应该硬刚。第三个呢，是这不靠谱的公关，就这个谁啊？华与华这家公司，这个他们兄弟俩这公司，华山。其实我原来跟大家讲的时候，我是跟大家说过，华山来京都的时候，这个还请我吃过饭，因为我们认识其实蛮早的。那可能好多人说，哎，三十六装逼，你谁都认识，没办法，兄弟，我这么多年，我从他妈20多年前就开始在网上就出这名，我认识几个名人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倒不是说这个。我今天如果这个话呀，哈，各位你们能就是华山能够听到我这句话，公开说啊，我在这个私下里我就直接给他发微信。说实话，这个呢，我跟他犯不着干这事儿，就我们也没交情没好到那个程度上，对吧？那但是呢，如果他能听我这句话，就是呢，我真得劝他一句，就是你作为一个公关的负责人。对吧？你包括这个，你甭管你是这个 sales marketing 这东西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给你的老板，就是给你的这个甲方提供建议的时候，一定要明白他的这个到底的叫什么，他这软肋在什么地方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钱太多年了，有钱太多年是一个什么问题？就是你已经不太知道，不接地气了。你就是很多人，我一直在说呀，我说你可以有坐私人飞机的实力，但是如果你做大众生意的时候，你要有挤地铁的心。很多人自就上去以后干这活，上了车了，或者是上了那个一道门槛了，过不了多少年，整个人的这个思维以及观察的这种模式，对底层，包括你对你客户，对你客户的消费群体的把握，没了。他已经就没了，他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呢？我就是高高在上，对吧？我能够摆平这些事情，那我就一定站在那儿。做这一行，千万不要干这件事儿。一定要干嘛呢？一定要站在你客户的消费者的立场上去再回看你的客户才可以。如果你是真的就只站在你的这个立场，或者是你站在你客户的立场上，这个东西一定会出问题。这话，我如果华山能够听得见的话，我跟他是这么说：华山老兄，这话你记住了，真的。如果再这么玩下去，你可能很多的这些你的客户真的要流失掉了。当然，你可能也不在乎我说这句话，对吧？但是我还是作为一个咱见过面、吃过饭的人，希望能够您能够听兄弟我一句这个肺腑之言，对吧？咱们千万不要去把自己，这还是那句话，你可以有那么多的钱，但是你一定要有一颗能沉下去的心，这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。那是这是这个这是第三点。第四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所有的这些人呢，都有一种啊，现在特别流行的，就包括像是那谁，那个就是这种上位者的傲慢。这个刚才你说我说华山那个不理解什么的，他除了这种站的位置不对之外，就是上位者的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傲慢的心理，而且他面对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也是了解一些的，他们觉得吧，我只要是在做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啊，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挽回过来。实际上不是的， 实际上不是的，就是你不能够把所有的，你千万别把消费者当傻逼。这消费者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能当傻逼，但是他不可能永远是傻逼。就还拿我说那小罐茶为例啊，正这哥们儿什么贝贝家呀，还有一堆东西，连续创业者呀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星，反正这种玩意儿，然后还有好像做过一个什么手机8848什么那手机，就全是这，他也都是在一段时间挣够钱，今天就撤了。餐饮不是这一行，餐饮他要一直一直做下去，而且是不进则退的做下去，是这个琴行。所以你如果说一旦说飘了的话，往下一定不行。那为什么人家那个麦当劳、肯德基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它能够这么一直往前走，对吧？一直在做，这是有它道理的。像这个，包括像这个御三家，对吧？日本的御三家，还有几个连锁寿司店，连锁的这回转寿司店，这个行啊，就是你老板的时候，你看跟他们那种访谈什么的，都绝对不是这个。都不是像现在中国的这些老板们这种说话的方式。今天我看了一眼，就是那个贾国龙，到今天还在那儿喊冤呢，对吧？还不承认说我这是预制菜。其实你承认不承认不重要，你知道吗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老百姓认不认，他认为你是什么菜。那有人就做过一个统计，说你认为七贝这个东西算不算预制菜？高达76%的人说这就是预制菜。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你再怎么嘴硬，它有用吗？你一个人能扭转整个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吗？你一个人能扭转整个的这种印象吗？这就像那个转基因似的，对吧？转基因最大问题是它名字起错了，那你这个印象造成之后，你就啥都甭说了，对吧？你就啥都甭说了。那你现在在较劲，说我看了一眼他那个朋友圈，那个发的那文，说我这个啊，我只有在那个北京一套房子，我所有的财产都在西贝那儿，我也没在国外有什么财产。然后呢，这个呼和浩特那边房子还是租的，说这有用吗？没用吧，对不对？你还信？我还是一直要跟这个华与华再进行继续合作，只要我西贝在一天，也你跟他表忠心，你跟你的乙方在表忠心，你这脑子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？对吧？你应该跟谁说的更表忠心？那你得跟这个消费者，你挽回这消费者的这个心，那才是正常的。而且吧，就是说啊，真的，就这些中国这些土老板们呢，就是但凡是有了点钱，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心态啊，就能溢于言表。真的，见过太多这些人了，来日本也是。我原来前段时间就是在疫情之后，好多这些有几个有一个就那种所谓的旅行团嘛，然后呢来就是所谓的来这边去考察一下，来这边考察一下，希望看了看呢是不是可以把财产什么转移出来，对吧？都害怕了嘛，来这儿。您说您找我来帮您做一个策划或者怎么样，或者去做一个咨询，对吧？说请我吃个饭什么的，然后呢我因为朋友的关系，就是也是一个朋友带着团过来的。干嘛？给我迟到1个多小时，完全毫无歉意，真的毫无歉意。老子一不拿你工资，二不收你咨询费，对吧？我也只是看着朋友来这儿，我才那什么，我他妈比你真少多少钱是怎么着？那他就这么牛逼，就赶着给你这个，给你在这儿撂你1个多小时，毫无歉意的过来。哎呀，这个什么啊，这个幸会呀，然后怎么着怎么着。没事人一样跟我在这儿聊，然后让我给他做一个这种做一这个规划或者咨询，就是这个咨询啊，你怎么才能过来呀？然后这边市场如何呀？随便说两句，直接去你妈的，往下直接拉黑，直接拉黑，我就不跟你去再讨论这问题了，对吧？就他们这帮土老板干这种活，你和就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人。我虽然是说自己老是也算是平时装逼，但是也有谦虚的这一面。虽然不把自己特别当回事，可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在这边生活的这个人。你通过朋友关系来，你多少也应该给点面子吧，对吧？你能干这种事儿吗？哎，人家就干得出来。所以我特能理解这帮人，所以我也特愿意送给他们俩字儿，就是活逼该。真的，那我只能这么说。那你说，到底以后西贝会不会真的就此就倒下，然后或者怎么样？这个不一定。为什么呢？ 就是你先，它如果一旦是这种收缩以后，然后呢打平这个成本，慢慢走，然后再建立一套信用体系，然后划一划的公司给他们再做一些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策划，不是这种就是这种口号式的这种策划，然后呢让活还有包括公关活动，对吧？让大家看到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，哪怕菜品的你的这个一致度，对吧？你的品控下降一部分，你也要有一个在后厨里热火朝天的这种炒菜这种模式，对不对？OK，那一旦说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，可能呢在收缩战线之后，哎，主打一些地方，可能渐渐还能缓过来。如果他要是这些东西还就贾国龙这货还这么嘴硬，没戏了，没戏了，死得非常快。因为餐饮这一行是什么？餐饮这一行干好了就是印钞机，干不好就是碎钞机。那每一天一开门，多少钱在这等着？房租、水电、员工工资、供货商的货款，对吧？哎，这些东西就它都在这堆着门。做生意就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所以你如果说不能够尽快的再做一套公关体系，这个策划出来。然后再整个的把成本降下去，当然它降成本其实倒是很难降，因为它整个的它要那个换成这个现炒的这种模式，它的包括人员的成本，包括设备改造的成本都会非常的大，而且有些地方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翻炒啊这种快做的，因为它是用的是那个什么呢？用的是商场里的，它大量都开在商场里，商场的做明火。其实挺忌讳的事情，它往往都用电了。现在当然它也可以，现在还能给明火，因为商场现在生意不景气嘛。但是这些东西都要改造，都要花钱。你是不是能够扛过这段时期，现金流不断流，对吧？这都是问题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白了，我是不太看好的，尤其是咱说一个可能完全个人的观点吧，西北莜面村真他妈难吃。真的，那是我在国内吃过的，也可能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口味上的原因啊。那是我在国内吃过的有名的餐馆里，几乎是最他妈难吃的一个馆子。当然，你们可能觉得好吃，我反正真的觉得太难吃了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